打开心灵的窗户，让书香的味道可以飘洒进来，走进缤纷的园地，让生命的色彩可以丰富起来。欢迎收听书香园地。
亲爱的书香家人，喜欢读好书的好朋友，平安，刘文问候你。好开心又来到这两刻钟，可以陪伴你一起来读好书。今天是周末小说选读还有读家书的时间，手中这封家书是来自于第一次写信来的香港的刘弟兄。在这封短信当中有一个很特别的画面哦，让刘文深深的受感动。另外在小说选读栏目，我们要继续看到这一本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由美国的史蒂夫·塞因特所写，朱越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奥卡人的心声》。这本书我们已经读了一段时间了，这可以说是《穿越荣耀之门》的续集。我知道许多书上下人在读《穿越荣耀之门》的时候呢，心中有许多的感伤哦。这么年轻的五位传教士就殉道了，但是他们的下一代并没有因此而怀恨，反而是长大之后进到奥卡人中间，为他们谋求福利，继续当年父母还没有完成的这样的服饰哦，实在是令人感动。那在读这一本《奥卡人的心声》，还有读来自于香港刘弟兄这一封非常感人的家书之前，要先为你送上这首圣诞歌曲《到世界各处传扬》。
到世界各处传扬，走遍那山林各地方，到世界各处传扬，主耶稣已降。要明白生命真理，当我谦卑祈求主，他为我指引道路。到世界各处传扬，走遍山林各个地方，到世界各处传扬，主耶稣已降生。
各处传扬， 有一种书百看不腻，写书的人倾心吐意，看书的人全心全意。片片家书飞进心底，你的心情，我的心意，点点滴滴深藏记忆。
来自于香港刘弟兄的第一封家书，在信中写道：刘文姐您好，听你的节目已经有3年多了，也是我每天灵修的第一项和必修课，感谢你空中的陪伴，无论是在顺境或者逆境，都有神的话语通过你来喂养我。我的诗歌本收藏的赞美诗很多也都是来自你的节目分享，我是个不愿意看书的人，感谢神通过你，我也一起读了好几本书了，给了我太多患难中所需要的力量，也给了我很多的陪伴，也让我慢慢的学习如何去爱别人，去荣耀神。谢谢刘文姐的空中陪伴，每天节目最后拜拜的时候，我都是用手掌隔空和你拍掌，仿佛也是向神的一次次的感谢和挥手。祝愿书香园地节目能给更多人带去福音。来自北方香港的刘弟兄，我想象每次刘文说再会的时候，刘弟兄都会隔空击掌的模样哦，让我觉得非常的感动。今后呢，做节目在最后呢，都会有这样的一个图像哦。这封来信给我很大的激励，做一个广播人其实真的有时需要丰富的想象力哦。毕竟工作的环境呢，都是独自一个人面对麦克风，面对电脑，因此每逢收到家书的时候，心中都是格外开心和感动的。每一封家书我都非常的珍惜，有时候虽然只是只字片语啊，甚至于有一位经常来信没有署名的书香家人，都是短短的几个字，但是也都让我深受感动哦，也感受到我们在主里是同感一灵的。再次谢谢亲爱的香港的刘弟兄，你在听完节目3年多之后呢，愿意写信来和刘文分享这段日子你的收获，我也深深的为你祝福，祝愿你在每天的生活当中更多的经历主的恩典，你的身心灵在主里都更健壮，并且每天呢都经历到上帝的恩典是够用的，无论是高山或低谷，都知道主一定牵着你的手带你走过去。谢谢刘弟兄，也希望有空的话呢继续来信和刘文保持联系哦。那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读这一本非常感人的传记《奥卡人的心声》，是由中国电影出版社出版，美国的史蒂夫·塞因特所写，朱玉南及马小瑶共同翻译的《奥卡人的心声》。史蒂夫·塞因特这位作者就是当年为主殉道五位传教士之一纳特·塞因特的儿子哦，他举家迁往奥卡人居住的地方，要帮助他们能够过独立的生活。在这过程当中，他会遇到什么样的事情和困难呢？我们今天要继续看到第16章，外面是一片丛林，以及进到第17章，命中注定，一起来读这本《奥卡人的心声》。一个名叫马加的女人特别依恋我的妻子吉尼。马加只是半个瓦达尼人，她的父亲是为数不多的几个道道地地的扎帕罗人之一。扎帕罗是与瓦达尼命运相似的另一个小部落。精明的马加嫁给了勤劳的提迪，她30刚出头，却已经生了7个孩子。由于不是纯正的瓦达尼人， 马家难免觉得有点受排斥。基尼有为难之处时，马家很快就能察觉到。吉尼对很多瓦达尼妇女都充满爱心，但与马家的关系最不一般，马家也对吉尼关爱有加。每当有人给吉尼带来一块血淋淋的鬃毛竖立的猪肉，或一条50多斤肠子翻出来的鲶鱼时，吉尼都会灿烂的微笑。可是他其实在暗自叫苦，这一点我过了一段时间才发现，而马家一眼就看出来了。吉尼从没要求马家替他解围，马家完全是出于自愿，他会把肉拿走，拿回来时肉已经洗好并包在香蕉叶里了。吉尼和斯戴芬妮经常到马家的家里做客，我们也欢迎他们来做客，这是他全家都知道的。但这算不上殊荣，整个部落都知道我们家的大门总是敞开的。有一天早上天还没亮，我听见有人爬上楼梯往家里来，我拿了手电筒出去看是谁，只见马家的大女儿尼梦塔站在楼梯顶端，她把怀里的东西递给我说，这是我妈妈给吉尼和斯戴芬妮的礼物，那东西像是裹在布里的一团肉，我以为是提迪夜里出去打猎的收获，而当我把包裹放在水槽边上的时候，里面却出了声音。我打开包裹，发现了一个漂亮的新生婴儿，那显然是刚刚出生的，甚至还没有清洗。我把吉尼叫来，将这个贵重的包裹递给他，他高兴地尖叫起来。斯戴芬妮也从他的房间跑了出来。我早该料到这种事情会发生。马家怀孕的时候，我问过他，你的孩子什么时候出生呢？可他却说，不是我的孩子，是吉尼和斯戴芬妮的孩子要出生了。当时我没有当真，现在我才意识到他是认真的。把自己的孩子送给没有孩子的夫妇，在瓦达尼人中并不罕见。父母经常把自己的某个孩子送给孩子的祖父母。马家显然知道我们迟早要走，但他舍不得与吉尼彻底分别，所以想让这个孩子作为他与吉尼一生的纽带。这是我没料到的重大进展。我知道不能就这么坐下来和吉尼不动感情地讨论接下来该怎么办。吉尼是一位了不起的母亲，她生了4个孩子，可一旦他们长大，我们就觉得孩子太少了。生活在丛林里，周围都是哺乳的母亲，看着他们时常给安详的橄榄色皮肤的宝宝喂奶，吉尼很快又浮现出了育儿天性。如果说家里有个婴儿让吉尼兴奋不已，那斯戴芬妮简直就是欣喜若狂。我们新添宝宝的消息很快在尼莫帕德传开了，大家很想知道我们会怎么办。如果我们拒绝，他们就知道我们并非毫无保留的希望成为部落的一份子。如果接受，我们就有个孩子需要抚养了，我们得想办法把他养大，让他在美国、在厄瓜多尔的拉丁语区和在瓦达尼部落一样自在。我们得教会他3种语言。除此之外，这个女儿很可能只比我们的孙子孙女大一点点。明卡耶倒是喜欢这样，他有一大群比他最小的3个孩子年长的孙子孙女。最重要的是，吉尼和我的确讨论过再要孩子的事。我们认为，如果上帝希望我们有更多的孩子，他就会让这成为现实。我已经忘了那次谈话，但吉尼告诉我，他已经为此祷告了，甚至来到丛林以后还祷告过。如果这个珍贵的小女孩是对吉尼祷告的回应，我当然不想从中作梗。斯戴芬妮从一开始就对抚养马家和提迪的孩子充满热情，吉尼想尽量保持中立，可是他的表现破绽百出。更有甚者，我越来越渴望这个和平之子，把我们与瓦达尼人永远连在一起的宝贝女儿。我们最终达成一致，如果能办理好必要的手续，我们就将抚养这个漂亮的小女孩。马家和提迪明白，我们不能在丛林里待一辈子，为了把新生儿带进美国，我们需要美国签证，而首先就要取得普约仲裁所的书面许可。 我告诉马嘉和提迪，我们要把孩子带到普约去登记，然后向仲裁所提出申请。对他们而言，孩子是我们的，如果能取得必要的文件，我们愿意负这个责任。我知道要办一大堆的手续，而且在普约的人没有一个会理解我们的行为。虽然过继孩子在瓦达尼文化中是正当传统的行为，但是在丛林之外就不寻常了。我们立刻动身去给孩子登记。当登记员问孩子的姓名时，马嘉和提迪只是默默地站着。登记员又向马嘉问了一遍，马嘉让他问我，因为我是孩子的父亲。我没做解释，但事后觉得也许应该解释一下呢。吉尼和斯戴芬妮已经决定叫他阿纳贝斯，因为阿纳和贝斯分别是吉尼母亲和我母亲的中间名。于是这柔软安详讨人喜欢的小肉球便以阿纳贝斯嫩奇莫登记在册。我向仲裁员说明我们与瓦达尼人以及与马嘉和提迪的关系，他记得我父亲遇害的事，而且刚看过一个讲述我们与杀害我父亲的人一起生活的专题片。可是他又告诉我，他们不能允许父母健在的婴孩离开本国，并解释说已经有好几起厄瓜多尔婴儿被贩卖收养的案例了。每一宗这样的案件都会引发大量传闻，厄瓜多尔对自己没有能力照顾本国孩子这种指控相当的敏感。我设法将他的话翻译给马嘉和提迪，懂一点点西班牙语的马嘉已经听明白了，他轻声地哭起来，但没有把小阿纳贝斯从我手中抱走。他会做孩子的乳母，但对他而言，阿纳贝斯仍然是我们的女儿。在接下来的几个月里，我和吉尼、斯戴芬妮都对我们的小女儿疼爱备至。瓦达尼人仍然认为我们是阿纳贝斯的父母。现在每当我回丛林探望，即使不和吉尼一起去的时候，阿纳贝斯也会跟在我身边。他见了别的访客都会害羞，但显然把我和吉尼当作他的另一双父母。尼莫帕德的村民明白，在外人的地盘上没有文件就什么也办不成。他们知道，假如管事的人同意了，我们本可以把阿纳贝斯带走自己抚养。谢天谢地，阿纳贝斯仍然是我们与奥卡人之间一条特殊的纽带。亚历山大糟糕透顶的倒霉日是孩子们小时候最爱读的一本书。我们在尼莫帕德时当然也经历过这样的日子，但有些时候对这些人未来的希望又叫我异常欣喜。在他们变化无常的世界里，有些日子以一种方式开始，又以另外一种方式结束。我们与瓦达尼人在尼莫帕德的共同生活，就是在这样的一个日子里出现了重大转折。那天，众首领齐聚尼莫帕德，我鼓励首领们每两个月聚会一次。在主张我行我素的瓦达尼文化里，让特定的九个人在特定的时间和地点相聚是很不容易的。很多年纪较大的人根本不以有数的年月日来思考，而且召集令是靠步行而非电话或电子邮件传达的，因此这样的聚会更难实现。虽然困难重重，但我知道为了照顾瓦达尼村日渐增多的村民，这样的聚会必不可少。聚会尽管难得，但并非史无前例。以前部落首领负责召集族人聚会，族人通过这种方式互相联络感情。实际上，无休止自我残杀的始作俑者正是一位懒惰的首领。明卡爷扳着指头倒数了时代，才找到那个人生活的年代。明卡爷告诉我，这位丛林的总指挥本应该召集众人参加庆典， 届时男女成亲，各家欢聚一堂，跳舞叙旧。可是这位首领很长时间没有发出召集令，很多人以为庆典照常举行，只是自己未被邀请，竟然怀疑别的族人对自己心存敌意。他们因受到冷遇而怒火中烧，闷头猜测自己的敌人是谁，是谁把他们从名单上剔除的，没有坐等敌人来伤害他们，他们因为害怕而愤怒，干脆先刺杀了敌人。在圣经中，教会长老意思相近的瓦达尼词语就出自瓦达尼部落唯一的公职，如今首领聚在一起讨论如何到群众中去，而不是把众人召到自己这里来。族内的仇杀停止后，部落迅速扩张，现在只有当钞票到手能买到米、糖和其他食物时，全体族人才会齐聚在一个地方，因为没有丰盛的食物，就开不成欢乐的聚会。瓦达尼人与北美人起码在这一点上是相似的。首领已经聚齐了，九位勇士在我家里开座谈会，我与他们分开来坐，这样他们就知道我关心他们的事，却又有意不参与决策过程。在北美，人们愿意当选领导，而且会主动拉选票，因此很难理解瓦达尼人对出头露面的反感。瓦达尼人厌恶那种吸引别人注意的人，事实上引人注目往往会招来杀身之祸。首领并不是竞选上任，他们选举自己不是为了当老大，而是为了承担照顾他人的职责，这是一种具有大无畏牺牲精神的非凡举动。开了很长时间的座谈会，首领们终于暂时离开，到特门塔家和树树和大焦胡胡去了。他们走后，吉尼进屋说，有话对我说。我能察觉出事关重大，也能从他脸上看出他正承受着巨大压力。我反思自己最近的行为，想找出自己做了什么让他烦心的事，但什么也想不出。我开口说，吉尼，你一定有心事，为什么不告诉我呢？我想让他放松紧张的情绪，但不管用，吉尼哭了起来。他说，史蒂夫，我们得走了，否则不但解决不了问题，还会制造麻烦。他流着泪说，我以为吉尼还不知道首领们在开座谈会，就告诉他首领刚刚花了半个上午讨论怎么样帮助族人。吉尼既谨慎又坚决地回答，我看见了，首领们坐在那儿，个个精神紧张，想把讨论的所有问题都解决了。这些可怜的家伙，他们大多数人都累出了一身汗。当然我不知道他们到底在说什么，但我看得出来，他们一想出办法就朝你这边看。你还记得猪叼着鸡毛走吗？当然，我看见我们那头傻乎乎的宠物猪嘴里叼着鸡毛，追着几只没有在夜间被树蟒吞吃的鸡到处跑。瓦达尼人警告过我，猪不久之后就会开始杀鸡吃鸡，而不只是追着鸡跑扯鸡毛。但我想不通，这与首领和吉尼的焦虑有什么相干。吉尼说，当你看猪叼着鸡毛的时候，首领正在观察你，他们显然希望你赞成他们的决定。不管是什么决定，你看猪的时候皱着眉头，他们看不见猪，所以肯定以为你的不满和他们的决定有关系。看见你不赞成，他们就重新讨论去了。我敢肯定，他们以为你不赞成决定，所以现在正绞尽脑汁想一个能讨你喜欢的主意。吉尼是对的，我觉得自己没有像其他人那样支配瓦达尼人，于是太过得意，以致对真实情况视而不见。实际情况是，瓦达尼人一旦做出自认为我会赞成的决定，就会仔细观察我的反应。如果我不喜欢，他们就另想别的主意，直到想出讨我喜欢的为止。他们实际上并没有为自己的事情做主，而是在努力地模仿我。 奇尼原以为自己为瓦达尼人做不了什么，而且断定在丛林里不能像他希望的那样照顾我，他真是大错特错。他无疑是深爱着我的，虽然爱情令人捉摸不透，他也对瓦达尼人敞开了心扉，但他不可能过多的介入我们的事物，因为他不懂瓦达尼人的处事方法，也不懂他们的语言。所幸的是，这恰好让他能抛开细节看清大局，而我却只见树木不见森林。为了检验首领的决策能力，我只好远远地躲到他们接触不到的地方去。这样一来，假如他们做了我不喜欢的决定，我也不能即刻让他们改变主意。您现在正收听的是由良友电台制作的书香园地节目，我是刘文，和你一起读的这一本书是奥卡人的心声。下面为你送上这首诗歌，生命和林良堂的展开生命的翅膀。
当我遇见你，我生命不一样，从夏夜能看见，从贫穷变为富足，走过荆棘的道路，都不能隔绝我对你渴慕。让我的生命全然陷在你脚前，每时刻生命每个角落彰显基督的大爱，活出身体荣耀，展开生命的翅膀，如鹰上腾，飞越高山和低谷，享受的生自由。你是我一
来到节目尾声，要和你说再会了。再次邀请书香家人，若是听完节目之后有任何的感想，或者是有需要刘文为你祷告的事项，都非常非常欢迎你写信来给我。来信请你寄到书香园地的专属电邮信箱，汉语拼音书香 at 良友 .net。 如果是利用短信，请来到以下的短信号码13229966122，请注明给书香园地的刘文收就可以了。我们下回节目时间再会，愿神赐福保护你，拜拜。